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民数记》十章十一节到十一章九节这段内容，我们先来重温《民数记》十章十一到三十六节。这段讲述到以色列民拔营起行，离开西乃山的情况。以色列众民在旷野不停地移动，能够适应改变，是因为有神亲自临在会幕和他们同在。可移动的会幕就表示神和他的子民一同前进，经常要旅行搬屋或者面对新挑战的人都会知道收拾行李或者是拔营起行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人生是充满变数和改变的，没多少的事物会恒久不变。对于我们来说，稳定并不意味着毫无变动，更重要的是要和神共同进退。摩西赞扬何巴在旷野对他们的贡献，并且表示以色列民需要何巴的专业知识，有助他们顺利的经过旷野。如果某人对你很重要，你衷心地去感激他，并且话给他听，令到对方知道他在你心中的地位，咁双方先至可以建立出良好而深厚嘅关系。但系同时，我哋亦都要清楚知道，我哋嘅源头在于神。当我哋遇到困难嘅时候，即使有人帮助我哋，嗰啲都系神藉住人嚟到去帮我哋嘅。我哋对人嘅感激绝对唔能够过于对神嘅感激，因为唯有神先至系我哋永远可靠嘅磐石。民数记十一章一至九节讲述以色列民在旷野向摩西发出怨言，表达他们心中对神不满的情绪。首先发怨言的是混杂在选民当中的闲杂人等，这些人所指的是不属于以色列民族的，但是又跟他们一起出埃及的那些外邦人。他们当中很多是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通婚所生的后代。以色列人每日的早晨都见到神赐下的玛拿铺满地面，这种食物的形状就好像圆锥子，又好像珍珠一样的晶莹剔透。但是百姓并不满足，觉得他们有权要求更多，所以他们说，谁给我们肉来吃呢？他们并没有呼求神去满足自己的心愿，只是想起在埃及曾经享有过的美食，于是他们就埋怨摩西。对于百姓要食肉的要求，神答应供应，甚至令他们吃到不想再吃，口腹后来都成为了一种惩罚。经文记载在《民数记》的十一章十八至二十节和三十一到三十四节，稍后我们会去查考这些内容。 我们不应该用不满的态度来向神索取任何事物。如果这样的话，即使神应允我们，我们都很可能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凡事应该学会顺服神的安排和恩赐，并且要相信神所供应的恩典够用，而且是对我们最好的。当我们不再注意自己所拥有的，只是去关注自己所没有的东西，甚至是那些永远都得不到的东西的时候，往往就会产生出不满的情绪了。以色列人不去看看神赐给他们的自由、众多的子孙和应许之地，却是一味在埋怨神没有为他们预备当初在埃及的时候曾经享有的食物，于是他们就向神发怨言。他们忘记脱离为奴的这种苦难其实是需要付代价的。试想一下，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我们是感激神所赏赐的一切呢，抑或经常是想到我们的愿望未曾实现的，于是乎我们忘记其实神已经赐下的百般恩惠，就好像我们已经有的生命气息、饮食、健康、工作等等呢？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进的时候，当中的闲杂人就开始抱怨，他们觉得哎呀，玛拿不好吃啊，又怀念以前在埃及可以吃鱼的好日子。这种的情绪在营中扩散出来，连以色列人都开始抱怨，甚至摩西也都对这一班百姓觉得厌烦。跟着下来，我们就继续研读和分享民数记第十一章其余的内容。民数记十一章十到十五节，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号，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号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摩西是不是在抱怨呢？听起来好像他在埋怨，但是摩西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只是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平凡人。而摩西就说他宁可死都不想承担管理这些百姓的重任了。我都认识一些牧师，他们有些会患上胃溃疡或者神经崩溃。我也认识一些传道人，他们有些会辞职不再去传道。这些牧师或者传道人就好像摩西一样，向神埋怨身上肩负的责任实在太沉重了，他们受不住一些批评、埋怨、牢骚和诸多的困难。民数记十一章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作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摩西呢，亦都犯了向神抱怨的错误。摩西以为他是唯一承担管理百姓重任的人，其实神从来没有要求摩西这样做，是神承担了百姓和摩西的重担，但是摩西呢，却是没有完全依靠神。现在神就说，好了摩西，那我给你几个帮手呢？神真的很有耐心，很仁慈的，为摩西预备助手，一共派了七十位长老帮助摩西。这种由七十位长老参与宗教管理的制度，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就一直延续。主耶稣的时代，这种智囊团就被称为公会，正正是他们密谋要处死主耶稣。真是如果没有这个组织 可能会更好。今日的教会就以为如果有委员会、有组织、有章则，那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了。其实不是，我们是不需要太多的组织或者是工会，我们唯一需要的就是主耶稣。民数记十一章十七节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者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神呼召摩西来到领导百姓，就一定会赐给摩西足够的力量来完成使命。神不会将一件人承担不到的事强加于人身上。如果你觉得你工作压力太重，或者要管理的事情太多，那或者呢是你自己做了超过神要你做的事。因为神是不会给属神的人太沉重的担子。民数记十一章十八至二十节记载，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止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的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号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圣经对这件事的评价很有趣。诗篇106篇是历史诗，其中第十五节这样记载，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神是回应了选民的要求，但是亦都使他们心灵软弱。今日教会经常有些人会到处说他们的祷告得蒙神的应允，但是我们都要看回当中的代价是什么。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说，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会垂听和应允祷告，有时候神会对我们的祷告说不，其实这个就是最好的应允。有时候我们祷告祈求的不见得对我们是最好，如果我们不断的祈求和抱怨，是神可能应允我们，但亦都使我们心灵软弱。曾经有一位教会同工，他要求牧师为他祷告，求主祝福他就快要倒闭的事业。他说如果能够渡过这个难关，那就有机会赚大钱的了。当时那位牧师还很年轻，立即求主让这个教会同工可以事业成功赚大钱。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这个教会同工后来真是赚大钱，但是他原本美好的家庭却是失败，他失去了妻子儿女。神应允他的祈求，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神要摩西告诉百姓，他们要吃整个月的肉，直到他们吃到厌为止。神这样做是因为选民厌弃神，在神的面前哭号。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摩西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六十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摩西在问神，神你要怎么做啊？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三节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神回答摩西，神说我自然有能力做得到。当神要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必去问神怎样做，因为神要做就做，不需要告诉你怎样做，神是会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到去成就的。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经文记载，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七十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七十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请注意一下，这么大的能力呢，是以前未曾见过的，甚至是空前，因为圣灵降在他们中间。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六至三十节记载，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助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窒道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约书亚对摩西很忠心，这样是一件好事。但是更好的是在于摩西身上并没有窒道的灵。摩西他没有窒道伊利达和米达可以讲预言。我认为在侍奉上，信徒很容易会犯上三种罪，分别是懒惰、妒忌和厌倦。而我们当中有些人是三种罪都有的。我们就已经看到摩西他是不懒惰，他不厌倦与神亲近，现在我们看到他不嫉妒别人。妒忌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民数记十一章三十一节，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二爪。神以超自然的能力使到鹌鹑落在以色列营中，使以色列百姓如愿的去吃到肉，鹌鹑的数量多到难以想象。民数记十一章三十二节，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十荷梅尔，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十荷梅尔呢，大约是二千二百升。百姓是因为贪心，所以捕取了很多鹌鹑。当时在旷野之中的以色列百姓并没有这个的冷藏库，所以必须将捕猎到的鹌鹑全部煮了它，说明他们真的非常贪婪。雅各书一章十五节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当人对神是没有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只顾着满足自己私欲，这样他的结局只会是自取灭亡。民数记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经文记载，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着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他雅，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起贪欲之心的人。百姓从基伯罗哈他雅走到哈洗录，就住在哈洗录。神审判那些在旷野当中因为不满足于神所赐的食物而他们的心离弃了神的人。今天神还会这样做的。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就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圣经很少提到摩西的家庭生活，但是在 跟住落嚟嘅民数记第十二章咧，就记载咗一件有关摩西心烦嘅家务事啦。呢件事发生喺以色列民从西乃山到加低斯巴尼亚行进嘅道路上，我哋睇到以色列高层领袖之间嘅不和。民数记十二章一节记载，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阿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我认为这里所讲的妻子呢，并不是米甸祭司的女西波拉。我们最后一次听到西波拉呢，是在出埃及记十八章二节，他的父亲带他去到西乃山见摩西。那西波拉是不是回到他的父家呢？抑或他之后死了呢？这里的古实女子到底是哪个呢？经文呢，并没有提出。这个古实女子呢，很可能是摩西第二任的妻子。这里事情的重点呢，那是在于米利暗他利用这段的婚姻当作反对摩西权定的藉口。民数记十二章二节，米利暗呢，是跟阿伦去毁谤摩西的。他们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姐姐米利暗的意思就是，摩西以为他是谁啊？我还记得他小时候的时候是我照顾他的，如果不是我照顾他，他今天会在哪？阿伦这位的大祭司，摩西的大哥，亦都参与了对弟弟摩西的毁谤。民数记十二章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里讲到摩西极其谦和，谦和并不是软弱，谦和是顺服神和遵行神的旨意。这一种的质素亦都让我们去想到主耶稣身上同样是具有柔和谦卑的品性。民数记十二章四节记载，耶和华忽然对摩西、阿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这些呢是摩西的屋企事，因为他们三个人呢是同胞的亲姐弟、亲兄弟来的。民数记十二章六至九节，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神所讲的是神拣选的先知。神还说摩西是最好的，他在我全家尽忠。神对待摩西和对待其他先知呢不同，神是面对面地跟摩西说话的。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就会看到神对待摩西的确和对其他先知是不一样的。神出现在亚伯拉罕约瑟的梦中，但是神和摩西是面对面，摩西和其他先知不同。不久之后，我们会在申命记十八章十八节再见到神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好像摩西的那位先知所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民数记十二章十到十四节，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雪那样白。阿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欲以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 米利暗和亚伦毁谤摩西，他们真是愚昧。米利暗长大麻风，是神对于他作出最严厉的审判。而宽大温和的摩西在这里就为他姐姐向神祷告。虽然神医治了米利暗，但是他依然要被关锁在营外七日。米利暗这个惩罚亦都让选民的行进是停滞了一个礼拜。民数记十二章十五至十六节记载，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直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以后百姓从哈洗录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神是因着米利暗和亚伦讲出摩西的坏话而向他们发怒的。主反米利暗呢，立即患上大麻风，成为不洁净，必须被逐出营外。亚伦或者是因为他是大祭司，在神权制度当中地位重要，因此并未受到同样的刑罚。不过亚伦在看到姐姐受到这么重大的责罚之后，他都即时悔悟，并且呢立刻重新确认摩西的权威地位，并且请求摩西为米利暗向神求情。关于经文的分享呢，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我们就进入民数记第十三章的研习了。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